书接前文，上文书正说的老侠客上官元英来到北京，见着好兄弟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，哥俩见面亲热自不必说了。咱们也讲过，这老头嘴茬子不饶人呢、该说的话是非说不可。哥俩一见面，他把窦尔敦这顿数了呀。窦尔敦这人呢就是服礼，你说对了无条件接受。窦尔敦感觉自己做这事儿的确太荒唐，汗流浃背不住地称是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哥您骂吧，您打我一顿才好，的确我做这事儿不对。算了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。尔敦呐、你30来岁的人了，往后办事儿需要冷静，哪能耍小孩子脾气呢？是哥，往后我一定宁可肺腑，再不犯这样的错误。那就好啊。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啊。他一指那胖老头，这个你以老前辈相称吧，叫叔叔吧。他名字叫哈利宝，哈哈大笑的哈，哈利宝啊。他是蒙族，这是他女儿，叫哈东珠。东珠啊，你叫哥哥吧。再看那胖老头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老贤侄对不起，开了一顿玩笑。你不往心里头去吧，要说赔礼我应该赔礼。窦尔敦一听上官元英介绍的人肯定没外人了，赶紧以礼相还，老人家我错，您哪来的错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管是老辈儿也好小辈儿也好，有错就是有错，没错就是没错，我这人最讲理呀。来坐坐坐坐。上官元英坐下了，仆人献茶，窦尔敦这才问老哥，您怎么到了北京了？嗨，还问我？找你呀、文龙他们回去了，把经过一说，没说吗？炸了窝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就琢磨着你呀、出不来这口气，第一步你肯定找地方治伤，二一步可能你到13省总镖局找黄三太算账。我这一说呀，大伙都信服，我着急我先下来了，大队人马在后边呢，就怕你找黄三太玩命，你再吃了亏。阿弥陀佛，老天爷保佑，我真没出事。我告诉你，我到北京可不是一天了，离着前门不远，我找个店住下了，我天天围着13省总镖局转圈，我一看没发生事儿，这我心呢才放下呀。后来来找我这老朋友来了，我把你的身世和经过都对他讲了，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。书中代言上官元英说话极有准儿，他说的是字字句句都属实。的确华文龙他们回去之后说不好了，出事了，乱了营了。上官元英找到北京，他天天呢蹲到13省总镖局门前在那看动静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真要窦尔敦来报仇吃了亏，上官元英就豁出去了，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。后来一看没事儿，没事儿怎么办呢？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吧，这才到德胜门。这老朋友哈利宝是蒙族，以什么为生呢？以贩卖牛羊马匹为生，当然人家贩卖的是大宗的，往北京运，发了大财了。 自从认识上官元婴之后，两人意气相投，一见如故，结成了生死的弟兄。上官元婴也好交啊，对于哈利堡的身世也了解的是一清二楚。这次一见面，哈利堡乐坏了，拉着上官元婴就问他，你怎么到北京了？上官元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哈利堡就愣了，哦，窦尔敦，好像这个人我听说过，你怎么跟他交情这么好？哎呀，老伙计，不怕你挑理，我们哥俩的交情超过你呀，我们是生死的弟兄，是吗？我说老伙计，你这么说我可有点妒忌，你呀别妒忌，你心平气和的听我介绍介绍。这上官元婴啊，一提到窦尔敦，从心往外那么崇敬，那么高兴，他就像说书一样，把窦尔敦的身世经过仔仔细细讲述一遍。哈东珠也在旁边听着，也听得入了迷了。老伯，这个人就这么了不起啊？就这么了不起，我说话一点都不过分，将来你们有遇上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。哦，哈利堡特高兴，最后问他有多大年纪。三十挂零啊，今年大概32岁吧，好岁数。这哈利堡听到这儿动了脑筋了，背着女儿不知道，把上官元婴拉到配房，哥两个推心置腹，他就说，我说老伙计，我求你点事儿，现在我家大业大，使奴换辈什么都不缺，就是你侄女的婚姻大事搞得我脑袋疼啊。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我有3个女儿，大女儿不幸夭折了，二女儿远嫁在西夏，就剩下这老丫头东珠，我们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啊，要不能起这名吗？可这孩子满身的武艺，娇生惯养，惯坏了，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现在多大了？26了，这不老在家里头了吗？哎，保媒的不少，不是他相不中，就是我看不上，耽误来耽误去，耽误到今天。嗯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？什么意思你说吧。我听这窦尔敦这人不错呀，如果你从中为媒，把我女儿给他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哎呀呵，你真是好眼力呀、啊！那你相信我的介绍？我太相信了。嗯，我看还行，不过现在窦尔敦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啊。要找着窦尔敦，我跟他说说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多谢多谢，无论如何你欲成此事。等等，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件事儿，在泰山比武之前发生这么件事儿。我也有个朋友，虽然没深交吧，但也不错，此人呢叫萧定邦，他有个女儿叫萧五娘，人样子也不错，满身的功夫，就是相中窦尔敦了，非让我从中为媒，把他女儿许配给窦尔敦。当时我兄弟比武在即，哪有那种心呢？因此把这事就放下了。比武结束之后，萧定邦老头又提起这件事来，那五娘啊也急得不得了。我又跟我兄弟说，结果窦尔敦说呢，诸多不便，现在呢，他不想完婚，就把这个事儿啊给拒绝了。虽然说没拒绝死，但这事儿呢就在那儿浪荡着。我说今儿个你又提起这事儿来了，我不敢打保票， 因为我那个兄弟性情古怪，交情归交情，婚姻大事我也不好勉强啊，这个有先有后。你说今儿我要提这个事儿，这遭到拒绝怎么办？不能，不能啊！一家女百家求，一家男百女求，反正这都是一回事儿。我不管他萧五娘、萧六娘的，总之他不没订婚吗？窦尔敦不是没答应吗？那他没答应就拉倒啊！现在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了，我女儿应当占第一号，就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了。我相信你跟窦尔敦的交情，你说话肯定有分量。无论如何，我求你了。哎呀，上官元英说：“好吧，这事儿咱们搁在这儿。关键问题得帮着我找着窦尔敦呢，找不着我给谁保媒去？行行行，从明儿个开始，我撒下人马找窦尔敦。”这上官元英啊，就把窦尔敦的装束、长相，哎，一切一切跟这些人做了介绍。你大伙儿没印象，上哪儿找去？这京城啊，这人马就撒出去了。哎，多巧，老头哈利宝也不闲着，领着女儿东珠。东珠一想，身大袖长是个丫头，这玩意儿就女扮男装了，经常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去转悠。因为他们考虑到上官元英说的有理，如果窦尔敦到了京师，肯定上十三省总镖局，万一在那遇上多好啊。不巧不成书，今儿个真遇上了。那说窦尔敦一跺脚，不把脚趾头踩折了吗？没有，那叫演戏，好悬没踩着。哈东珠这丫头啊也顽皮，嗷嗷直叫。窦尔敦一着急，背起来就走，这才发生这场误会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上官元英都介绍完了，话锋一转，谈到主题，他把窦尔敦呢叫到没人的地方：“兄弟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老头不是开玩笑啊！你说什么玩笑不能开？能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吗？是不是啊？”这边人办事说话得有个分寸，他是发自肺腑。据我所知，他一家人上上下下全愿意。兄弟，你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说不成家立业怎么能行？古人云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”你三十挂零了，你不娶妻生子也对不起老祖宗啊，是不是呢？当然你过去说过你现在正创事业，你雄心勃勃，这不影响你创事业。古今先贤不也这样吗？哪有说我创成了事业我再完婚的？这事不多见呐。兄弟，哥给你做主，你就答应了吧。你要娶了东珠姑娘，我说兄弟，你是修来的福啊。当然了，你不是那种势利小人，你也不沾他们家的光，但是你要娶了东珠，你这老丈人那就是强有力的后盾，有的是钱啊。兄弟，你考虑怎么样？
这
大哥，我看这个事儿先撂在一边吧，好不好？容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别，我都叫那老头把我逼死了，你必须表个态。你看咱这一出来，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都挺喜气儿的。兄弟，你别让我着急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古人云：“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。”有这话吧？啊，有啊。现在你爹不在了，我是你哥，我就能给你当家做主。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这我
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粗脖子红脸，真生气了。老头为谁？为自己呀、啊、低头不语呀、啊、窦尔敦心里盘算了半天，觉着大哥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拿我来说四海漂流，我算个什么呢？也该成个家了。那个姑娘性情泼辣，老头豪爽，真娶了东珠可以啊，不错也不错呀。上官元英背着手在屋直溜，等了一会儿就问你考虑怎么样。大哥听您的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你犹豫什么呢你？上官元英说到这儿，转身刚要送信儿，哈利宝老头推门就进来了。哎，我在外头都听见了，行了行了，咱可是一言为定。我说来人呐，通知姑娘打扮，里外收拾一新，准备今天就拜堂成亲。窦尔敦一听，什么？今儿个就拜堂？太急点了吧，大哥，这合适吗？哎，你别管了，都是你老泰山一手操办，你管这干嘛？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的日子就挺好。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，不能往下再等了。这不好了，我听哥哥您的。好家伙，这份账，里里外外悬灯结彩，人家火气有的是。这一阵张罗，一切就绪。掌灯的时候，连酒席都操办好了。有管事进来，请示上官元英：“老侠客，是不是让新姑爷该化化妆？衣服也改换改换。”啊，可以，兄弟，走吧。窦尔敦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看白天还没事呢，晚上做了新郎官了。让人架着到了里屋，把僧衣脱掉，哪有和尚娶媳妇的？哎，这一化妆，窦尔敦都不认得自己了。对着镜子一照，好嘛，完全是明朝的装束。本来窦尔敦留的是头发，他不梳辫子，拢发包巾，头上戴着软翅的象纱。身上穿着团花袍，腰束丝带，蹬上靴子。窦尔敦一看，哎，好啊，我这模样不错呀。书中代言窦尔敦长得不错呀，但他不白。尽管如此，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，跟戏台上那个窦尔敦截然不同，那是一种夸张。窦尔敦蓝脸红胡子，跟单雄信一样。你说人能长那模样吗？那是艺术的夸张。再加上窦尔敦是反对朝廷的，那是起义的头领，所以历朝历代对窦尔敦的形容完全走了样了。山大王还有好模样的吗？都变脸朱眉，哇哇暴叫，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窦尔敦长得不错，在一捯饬上判若两人呢、啊。那面哈东珠也准备好了，书说简短，小夫妻就拜了花堂。哈利宝把老伴儿也找出来了，乐的嘴都并不到一块儿了，拜天拜地，拜爸父母，拜了媒人，欢欢喜喜把夫妻二人送进新房。等到了新房了，哈东珠凤冠霞帔，带着盖头往床上一坐，两腿并着，是一语皆无。干嘛呀？等着新郎官得揭盖头，这盖头必须新郎来掀，揭开夫妻好谈话。这帘儿不撩起来不准说话，这个老规矩还特严。单说窦尔敦往新房里一坐，看了看蜡灯照着， 这小屋里是温暖如春，背后褥子闪光发亮，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摆设，但是样样得体呀。窦尔敦往那一坐，心里头也热热乎乎的，心说这就叫结婚，这就叫成亲，床上坐的哈东珠就是我终身的伴侣。哎呀，真是做梦一样，这是真的。掐自己大腿一下觉得有点疼，是真的。如果做梦啊，掐着他不疼。心里虽然高兴，手脚还没地方搁，跟姑娘说些什么呢，他也忘了掀这盖头了。迈着步他离开了新房，到外头啊，叫空气吹一吹，冷静冷静，让这个心呢、平静平静。到了院里倒背着手，他摘耳朵一听，前院划拳行令，又说又笑啊。哦，大伙还祝贺呢，我老哥哥可能也在前边呢。抬头看满天的繁星啊，明天是个好天儿。人家都说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这是人生四大喜事。今天我就占了其中的一条，如果我父母都在的，二老得多高兴，我哥哥妹妹在眼前得多高兴，可惜亲人都不在眼前呐。想到这儿，感觉到有些美中不足，欢喜之中带着一点伤感。正在这时候，哈东珠在屋里坐不住了，就等着新郎官掀盖头，怎么还不掀呢？都把我憋死了。摘耳朵一听，好像新郎官上院里去了，在院干嘛呢？隔着盖头又看不见，哈东珠就着急了，故意的咳嗽那么几声，那叫咳嗽吗？窦尔敦在院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，窦尔敦明白姑娘着急了，让我掀盖头，也没我这么干事儿的，我老在院里站着算怎么回事啊？回屋吧。转身他要进屋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正好落在窦尔敦背后。再看这个人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双手捧刀搂头便砍，照着窦尔敦这脑袋就下手了。窦尔敦是什么人？那是侠客呀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，顿时明白了，哟，有人要暗下毒手。